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我们继续来讲上帝的护理哈。我们从诗篇104篇这里啊，虽然诗篇104篇是一个文学，所以文学就是它的字眼的描述是比较含糊概括性的，但是我们不我觉得也非常恰当的让我们在讲让我们看到上帝对大小的事情，包括对生物无生物都很仔细的在照顾，生死也在上帝的手里，你收回你的气他们就死亡。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也继续讲，上帝叫太阳照好人歹人，上帝养活麻雀，上帝给百合花装饰，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一切都在上帝的奇妙的掌管中。我们不是能够就把这些就是人生活中的问题都能给他解决的，都能给他解答得很好，这我们承认。我们圣经也不熟悉，我们神学也不好，就算圣经很熟悉也不一定能回答问题，我们神学也不一定很好，就算很好也不一定能回答很多问题。然后我们有这么多不懂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弟兄姐妹我们朝一个方向走，就是我们的信心是越来越坚固的。我们不能回答，我们就说我们不能回答啊，不能回答好是啊，好，我们就跟哀哭的人同哭嘛，我们起码求神给我们一点眼泪吧，没有脑子可以有点眼泪嘛。那么我们在跟人哀哭也好，我们在这些情形下或者是跟人一起欢乐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可能犯错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是在掌管万有的哈，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各位，如果你有兴趣，你回去可以看像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小先知里面的阿摩斯书里面，都有讲到耶和华对列国的审判。就在自然界、在人文界、在历史、在昨天、在亿兆年前、在亿兆年后，如果还有亿兆年后的话，在永恒里面，我们坚定的一个信仰就是上帝在掌管，而且上帝的掌管是美善的，是慈爱的，是有智慧的，对每件事都是这样。你不一定能说出来，你不一定能解释，这个妻子被丈夫打得死去活来的，而且这么久了，我们祷告也祷告过了，我们也做过很多事，还是这样，上帝没有拦阻，或者上帝没有减少这个事，这是很小的事情。我们跟那个安慰这妻子的时候，和跟任何人一个人讲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讲这句话，我们信，你要信神。就是那个很基本的，你们没有上过任何神学课，只要你是基督徒都知道的，就是我们要更加相信神。那更加相信神，我们比较强调的，路德强调比较好的是，总是透过十字架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路。因为我们看别的东西，我们实在看不出上帝慈爱在哪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比较最能体会上帝的爱和能力，就是上帝的全能和全善。他全能可以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全善叫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有很多的话，我们现在先不去讲它。上帝护理掌管每件事，我们刚刚在诗篇104篇有看到。另外呢，我喜欢讲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但以理书。你要讲以斯帖记也可以哈，我们今天不是去查经，没有时间哈。就以斯帖记也好，但以理书里面讲上帝的全能而且良善的护理掌管万有。为什么我说从这两卷书，从任何一卷书里都可以看到，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诗篇，任何一卷书里都可以看到，也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耶稣讲的上帝照顾小麻雀这些话。 但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或者是在以斯帖记里面，特别让我们知道神在掌管，是我希望也是能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常常好像觉得上帝很遥远，圣经里面讲到那些神迹奇事离我们太遥远，圣经里面的上帝离我们太遥远了。那我也提醒各位一下，各位，圣经跟你是一点都不遥远，圣经描述就是你的情形。你说哪里，圣经里面讲马拿，我们哪里有马拿了？各位，可是圣经里面讲马拿，在整个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里，也只有那40年有马拿，很少，跟我们今天一样。事实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比你今天要痛苦多了，你自己再看看你的冰箱有多少，种类不知道就有多少了，我们你再看每天倒垃圾的时候那厨余有多少。就是神对我们是非常美好的，以色列人在那个神迹奇事当中，虽然得到上帝一个很特别的神迹奇事照顾，但是就我们的选择和经验，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并不比他们要少。在但以理书里面，各位，那个时候以色列亡国了，那时候圣殿都被毁掉了，那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都没有了。当以色列这个国家都没有了，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间教会的时候，当圣经都已经被烧掉的时候，当所有的基督徒都被杀掉的时候，上帝还在不在呢？各位，上帝在，你要相信，在没有世界的时候上帝就在，在这个世界全世界都在抵挡上帝的时候，上帝仍然在，当上帝的儿子被杀掉的时候，上帝仍然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亡国了，以色列被一个异教国家侵占了。今天如果全台湾都变成佛教国家了，今天如果各位发生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今天一下课你们出去通通削发为尼为僧了，没有人要信耶稣了。我现在了，我还是相信这位上帝。在但以理书一开始讲的，圣经里这种话很多，只是我们都忽略，我简单读一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第二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份交在他的手中。各位，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主将信友堂的新的电风琴送给星云法师，主教信友堂的长老执事在佛光山扫地，就这意思。上帝可以做这些事，鲁迅看到这里会说，我们基督徒阿 Q 被人家打败了，还说上帝让我们被打败，但我们是诚实这样讲的。上帝甚至让尼布甲尼撒把上帝殿中的器皿，应该不包括那个约柜，但是有也不稀奇，甚至可能包括那个十诫，应该不包括十诫，但是也可以把那两块上帝手指刻的石板拿到哪里去，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各位，的确，以色列后来之前在士师快要结束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一开始的时候，上帝让自己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放在庙里面，那个意思，对非利士人的意思就是那个约柜是上帝，以色列人把约柜抬到战场也是等于把上帝抬到战场，就跟约柜绕耶利哥城一样，照他们的那个很粗浅的信仰，就是上帝坐在约柜上面，然后抬他走几圈，上帝就发威。这是迷信，但这迷信有圣经的根据而已，只是他们的误会。然后当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然后很迷信的把约柜抬去的时候，约柜就被掳去了，然后非利士人就把它放在他们庙里面，那就真的跟我讲的一样。这庙里面的人就在那里拜，庙里的人在拜他们的神，非利士人大滚，耶和华等于也向他拜。那在这里你看到是收入他的庙里面， 然后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带来，让以色列人，所有以色列人精英带来，来服侍巴比伦王。在但以理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所有的事情是上帝在做的。这所有事情包括后来尼布甲尼撒做梦，梦是上帝给他的梦。他做梦，他不讲道理，他发脾气，他要杀人。后来神让但以理知道了这个梦，也知道这个梦的解释，但以理就在王面前解这个梦了。他解这个梦呢，是讲，可以说就是讲历史哲学了，或者历史神学了。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7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各位，这句话很像主导文，不是吗？国度、权柄、荣耀不是耶稣的吗？国度、权柄、荣耀、能力、尊荣都赐给了尼布甲尼撒。不管是谁做王，不管是谁把美国的双子星大楼炸掉，不管回教徒、佛教徒的势力有多么的大，我们基督徒说，上帝要叫谁掌权就掌权，要叫谁衰就衰，从最小到最大的事。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金头。简单说，尼布甲尼撒做这个梦，但以理解出来，就是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帝会使用不同的强权，大大小小的权力在那里掌管，然后这个一个权力跟一个权力，一个权力都会有生有衰有落有过去。中国、日本、美国啊，春秋战国，任何一个时候，不是只有在以色列，在任何一个地方，上帝都在掌权。各位，如果有一天你坐太空舱到了土星，或者有一天到了很遥远的地方去了，上帝仍然在那里。诗篇139篇，我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飞到孙悟空飞到的那个五根柱子的地方。上帝在那里，不是什么佛在那里，上帝仍然在那里。这一切都在上帝掌管中，在这些国度进展，然后这些国度衰退，这些国度兴，这些国度衰的时候，上帝会另外兴起一个国度，永远不灭亡，那就是神的国，那就是基督的国度，那就是教会，那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在其中的。我们在其中，但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我们并不因为这个世界上我们周围的人都不信靠上帝，上帝就不存在了，上帝仍然在那里掌管。好，我们不去继续讲但以理书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你发给你的那个神的掌管，或者说神的预定。我们从圣经里面，这个是各位我在几年前我列出来的一些东西啊。我希望我能把它列得有系统一点，列得更好一点哈。那么也许，但是没有空，所以就好几年都没有动它了。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也觉得有好多东西可以补足哈。那个标题是神的预定，你不要去想到神的预定，你想到就是神的全能。神全能，神计划掌管每件事，包括好和不好的。我引的第一个是约瑟，创世纪45:5-8，约瑟跟他兄弟讲，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是神。然后50:20，从前你们意思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好的。然后我引了诗篇105:17，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各位，你把这几节经文放在一起看，你把约瑟的故事放在约瑟的故事来想一想。约瑟并没有否认一件事情，如何我们不否认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掌管每件事情。约瑟 被谁卖？约瑟怎么会到埃及的？约瑟到埃及，你可以说有两个原因。我们先说两个原因好了。第一个原因，他有一群非常嫉妒的哥哥。第二个原因，有一群人肉贩子，刚好在他哥哥要杀他的时候经过那里。这两个都是邪恶的，哥哥要杀弟弟卖弟弟是邪恶的，有一个邪恶的原因让约瑟被卖，然后人肉贩子这也是邪恶的原因让约瑟被卖。你还可以再讲到一些原因，埃及一定大量的使用奴隶，埃及这个国家使奴隶人口贩子有市场，埃及需要奴隶，那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你可以说约瑟是个大嘴巴，做梦就乱讲，讲的叫他哥哥很火大。还有一个原因，他爸爸是偏心的，给他做一件彩衣。各位，你还可以想到很多原因。就约瑟为什么会到埃及，有的原因包括约瑟乱讲话，约瑟乱做梦，约瑟大嘴巴，约瑟的爸爸对他们兄弟不公平，约瑟的哥哥很残忍，有奴隶贩子，埃及有奴隶市场，这都是约瑟到埃及的原因。但这些原因后面是上帝，你今天的每件事也是这样，不是你们，是上帝。明明是你卖的，约瑟后来讲是你卖的，你的意思也是坏的，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我们不能作恶以成善，但是上帝可以在他我们看来恶或善的事情成就他刑罚也好，管教也好，和我们仍然不懂也好的事情。诗篇105篇是直接讲是上帝打发他去的，好像把那个奴隶贩子那些事通通都忘记了，好像是有一天上帝对约瑟说你去埃及去，然后约瑟就去了，好像是这样。你知道不是这样去的。好，神管法老的心。第二个大段，出埃及记9:12，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啊，这些都是那个让我们非常受不了的。各位，这个时候你都想要来救耶和华了。如果你不想救耶和华，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想同情法老的。哎呦，法老好冤枉哦，对不对？就我们都会这样想嘛。他耶和华让他心里刚硬。好，耶和华为什么让他心里刚硬呢？出埃及记9:16，这是耶和华对法老讲的话。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什么意思呢？耶和华说我要让你刚硬，因为呢，如果你不刚硬，或者我不让你刚硬，或者说就在我让我的仆人摩西去向你求说让百姓走的时候，如果法老就想，哦，是哦，我们为什么虐待人家，叫人家做奴隶呢？这是很不对的。哎呀，摩西亚伦，你们可以走了，通通走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那就不会引起茉莉花革命了，那就不会有大新闻了。那么法老如果让以色列人这样平平静静地走，就不会有什么新闻了，就是有一群人走掉，可能有一个国际新闻，就一天小小一段一个方块就好了。但是法老不让以色列人走，上帝就刑罚埃及，就有大灾难形成。哇，今天地震，哦，埃及大地震，死伤多少人，明天埃及的尼罗河水变成血了，哇，这就每天有消息了，那埃及的新闻就非常非常多。埃及新闻很多的时候，那不能少的一件事是吧？哇，今天尼罗河水变雪，埃及遍地没有地方可以有水喝，这是大消息。埃及向台湾买了多少吨的水啊？等等等等，很多消息。怎么埃及会这样子呢？那再反对基督、再反对上帝的新闻记者也会说，因为有一个人叫摩西，他说上帝要处罚埃及，埃及不听上帝的话，所以叫处罚。哦，上帝啊，耶和华的名就传开了。然后继续嘛，反正呢灾越来越大，灾越来越恐怖。哎呀， 路透社报道，昨天有大批蝗虫到埃及去肆虐，哎呦，这个灾祸很大。照专家的估计，这一次原物料和这个要大涨了。我们大家开始囤积这个面粉，因为是非常非常涨得很厉害。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蝗虫会去那里呢？因为是摩西讲，是他们的神，他一挥一个杖，然后就有一阵风吹来一堆蝗虫。哟，耶和华的名这么大，所以一定要他心硬，然后耶和华的名才能传远一点。哇，上帝好坏哦！为了让他的名传远一点，就让这么多人受这么多苦哈。你知道后来红海分开也有这个结果，红海分开哈，就是以色列不是过了红海，然后埃及军队淹死了吗？然后这件消息，埃及的全军覆没，变成了一个世界重大的新闻，传遍了各地，大家都在讲埃及是当时最大的强国。美国所有的航空母舰通通被中国打沉了，哇，那是多大的新闻啊！各位，埃及的军队通通沉到海底去了，那是多大的新闻！这条新闻传到一个地方叫耶利哥，传到耶利哥过了40年，耶利哥的一个妓女都还知道这件事。我是在讲拉合的事。当年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如何如何如何，那个妓女在她小的时候听到这个，以至于以后虽然做了妓女，她还是知道耶和华是真神。各位，你听这些应该很生气的，上帝好坏，为了让他名字传播做了这么多事情。好，不过你生气是另外一回事，上帝是这么说的。继续哈，罗马书第9章18节，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你再怎么，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圣经学者想尽办法要否定上帝预定，否定上帝全能，各位都是好意啊，都是好意，但他怎样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经文。我看到有些人就讲到说，哦，上帝叫人刚硬啊，其实呢是他自己先刚硬的，是他自己不讲道理，上帝就把他刚硬强化了。人犯罪不是上帝让他犯的，是人自己犯的。各位，这种讲法是对的，但这种讲法呢，在保罗很清楚的讲法之下呢，还是需要补充。就是我们从人来看，的确是自己犯罪，自己不信，就跟我们信耶稣也一样，是自己信的，但是在我们人看不到的那个部分，而有决定性因素的，圣经告诉我们，不管你选择好的或者选择坏的，这是上帝的旨意叫你如此。那如果你觉得，哎，这话讲的真有道理，你大概是被上帝预定得救的。如果你说这是胡说八道，我不相信，那你自己结论是什么哈？好，下面我又引了几句，我们就不去多看，我只看这个列王记上22章23节，就这段最后的。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在这个经文也是我们不太想看的，不过你如果回去看列王记上22章，就是亚哈要出去打仗了，然后就找了一堆先知，不是亚哈要找，是约沙法要找，找一堆先知说上帝的意思是不要我们打赢，结果那堆先知是假先知，那些先知就说要讨王的喜欢，哎，一定胜利啊，或大获全胜啊，台湾的教会会大大增长啊，这是我们台湾过去一天到晚听这种骗子的话。哦，现在台北市的基督徒人口已经超过10%了，这些都是那些假先知的灵又跑过来了哈。哎，结果约沙法说这些人不像先知，你这还有没有先知？ 亚哈说有，但我不喜欢他，他每次都说不好听的话。啊，然后把他找来嘛，好不好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讲的是不是真的。那个弥该亚就来了，弥该亚来了以后说，我们这次打仗能不能赢啊？弥该亚先还敷衍了一下啊，能赢啊。亚哈就说，不，你讲的不是真的。弥该亚说，对对对，你会死掉。哦，这时候王已经很生气了，然后弥该亚这时候兴奋起来了，亢奋起来了。你不要听，我现在要跟你讲，你要不要知道这几百个先知为什么会说假话？这几百个先知为什么会说你一定赢？这么多先知都会说假话，理由是什么？弥该亚说啊，我看到天上耶和华坐在宝座上。耶和华说，有谁去引诱亚哈让他死呢？后来有一个灵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说，你怎么引诱他？那个灵说，我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哦，行行行，可以，这样可以骗他。哇，这些话啊，叫很多基督徒有反感。第一个反感呢，怪力乱神，这什么话嘛？这种怪力乱神呢，真是乱神，乱是形容神的，一个乱七八糟的神。这个神呢，很糊涂，他要亚哈死。各位，他要亚哈死，很简单嘛，啪，亚哈就死掉了嘛。你给我死就死，我相信神办得到这种事嘛。他还要绕一圈，他还不亲自杀他，他要想办法让他怎么再去打仗，然后阵亡。那怎么样呢？哦，就有个马屁精啊，就是某个李莲英型的那个神灵啦、啊，就来跟，哦，我就去在他身边的那些人跟他讲说，哎呀，没问题啦，上帝会祝福你的，你就尽量买这股票吧，会大赚的。我在说你们呢、啊，结果你们就上了那个说谎灵的当，就垮掉了。这一讲呢，当然那些劝你奉耶稣的名劝你买股票的人就会来打亚哈的耳光，打那个弥该亚的耳光。哪有这种事？上帝的灵怎么会离开我跑到你那里去，然后有说谎的灵来那里？好，这些事我们就不必再讲了。这段经文看起来很好笑，看起来很荒唐，但是我们相信圣经上帝的话，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会差遣说谎的灵去欺哄人。好，各位，你很愤怒啊，我们且再忍耐一下。下面约拿书里面啊，我们讲过约拿书，所以我在这也不重复了。你可以看到风啊、海啊、鱼啊、虫啊，各样的事都在上帝的安排当中。下面我们讲到灾害出自上帝，在利未记、生命记、出埃及记里面。都有讲到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呢，是讲到说人如果误杀人，可以跑到逃城去。而出埃及记21章13节呢，和生命记19章第5节对照在一起看，哇，那真是好，叫你觉得好恐怖啊！在这几处的经文。他的重点都在讲逃城，就是你不是蓄意谋杀，你误杀人，你可以逃到逃城。可是在我列出来这两个地方呢，会让我们有另外想到另外一件事。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